好，我们再学一个小时。大慧菩萨又新问了一个问题，说佛是常还是无常？佛说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因为这个在我们凡夫里头，这个常是什么非无常是什么都是有定义的。这个常的定义呢，凡夫的定义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定义，就是一个不成立的定义，就是他认为这个一个常就是永远不变的东西啊，他认为存在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这个东西呢就是无因生的，无因生就是不讲道理的，你什么东西都得讲个道理，都得讲个因是吧，你才有果。哎，他有这个无因生的果，那就是我说就有，现量又没看见，理论上成立，他就说没有道理，我就说有这个东西，这就是个不讲理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不能成立的。哎，所以佛说我不是那个东西，那个就说不通。然后说如果那就是无常不行吗？佛说也不行，说因为世间这个定义的这个无常啊，这都是按我们世间定义来说的，你不能那个跟我们定义不一样我们就听不懂了。哎，世间定义什么叫无常啊？无常就是有生有灭，有因缘和合，哎，因缘一散就没有了。哎，你这个东西你佛说这也不符合我的状况是吧，我成佛了就永远是佛，哎，不会灭，不会这个不是有生有灭，不是会断灭的。哎，所以佛说都不一样。这个下边呢佛接着讲这些道理啊。这个接着讲这个不是无常的道理。大慧，一切所作皆无常，就是只要是因缘和合出来的有因生的法都是无常。哎，你有因生嘛，有生就有灭，哎，你这个都是无常。如平一等，平一是这个在印度跟外道啊什么就是学术著作里头吧经常举的例子。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常见，哎，谁都用瓶，你得喝水是吧，衣服谁都得穿，哎，大家都最常见的一说就说到了。用瓶衣代表什么呢，代表无常的东西，就是会坏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一说谁都不能反驳。你比如说如瓶，那瓶肯定是无常的。你谁也不敢说瓶是常的，那把那瓶一往地上一扔，你立刻就被就是打脸了是吧，哎，衣服是会坏的，一撕就坏。所以呢用平一来表示无常。说这种呢它就是那个叫因明规定的这种做法。就是在印度著作里头呢一般都是什么呀，叫至少都是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宗，第二句话叫因。就是说你先说你是什么观点，下一句就要说为什么。哎，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说，就是你的成立这句话的因你得说，这样你才算完整的一句话。然后再完整一点呢还要举一个打一个比方，哎，就是说举个例子还要。这才完整，它叫因明，叫三段论，但是跟那个西方的三段论完全相反。就是西方的三段论是不讲道理的，因为说三段论啊人家推理出来的，实际上三段论西方三段论是不讲道理的。为什么呀，它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那个大前提啊实际上结论就在大前提里头，大前提然后再把大前提里头选一个一部分小前提，因为大前提所以它属于大前提，所以它得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包含在大前提里头的。可是你那个大前提你怎么知道大前提是对的呢，是不是啊？你要想这你说上来就说一切人都是要死的，他们经常举例子就是说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要死的，你怎么知道一切人是要死的这个话是对的呢，是不是啊？你还得再找一个三段论来证明它，推出它来。可是你那个三段论的结论如果是这个一切人要死的，你那个大前提必须把这个理包含进去，所以等于他的那个三段论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呀？是不讲理的。哎，没有因，哎，没有证明，我上来就是一切人是死的，你推出个苏格拉底要死有什么用啊？谁知道你第一个你怎么证明第一句话是对的？所以那个西方的三段论是没用的。哎，就好像说啊，我这是推理出来的，你那个第一个就我们说公理不用证明，怎么公理就不用证明啊？不用证明你怎么知道它是对的呀？ 啊，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科学的第一个大前提。要是没这个前提，科学整个就那就没有客观规律了哈，没有真理了。哎，你这大前提你怎么证明客观那个物质是这个客观存在的呀？就是人们胡想胡说，就是所以说这个西方这三段论啊没用，哎，就是证明不了真理。结果弄了半天，科学是什么呀？让霍金说什么叫科学理论？他说咱们先得把这个说清楚。他说就是一连串随时可能被证伪的假说。科学推不出真理来，但是这个印度的因明呢就是有用的，他是把那个西方的三段论倒过来，我先说结论，哎，我先说结论，然后再说成立结论的原因，然后说你怎么知道这因对呢？我给你举个例子，举的这个例子呢一定是什么呀？是辩论双方大家都赞同的，我没说它是真理，因为因明是用来辩论的，是辩论规则。辩论就是什么呀？我到时候我说你，最后你说 我输了，它就是为了证明谁说的对，哎，它有用。我举的这个例子就是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呀？只要辩论双方都承认，你这个就能承认，就能成立，是吧？你的结论就是对，他也承认你，你就有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平如这个举的这个例子平一，这就是大前提。这个大前提是什么呀？是就是大家都承认的，大家都说这个就是真理。就是我们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太，你就跟说一切无常如平，哎，你谁敢说平是常啊？谁也不敢说，是吧？常你把拿起瓶来一摔，它就败了。哎，所以呢，这是大家熟悉一下，就是说印度做论文呢，它是这么一个，像这个你可以严格的，你可以三段，就是一切这个实际上三段都出来了，它那个标准的是说一切法无常，然后为什么呢？哎，因为一切为所作，哎，所以它这等于头一句话连因带果都出来了，哎，因为它是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它无常。然后说你怎么知道所做的东西就是无常呢？如瓶，哎，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全全的，而且大前提呢大家都承认，哎，谁也不反驳，所以他是很实用的，这就是说他说这个大家都就接受了，一切所作皆无常如瓶一的，一切皆无常过，一切这个一切皆无常啊，这个是有过的。什么过呀？如果一切这个皆无常，这个现在说的是佛是无常啊，说如果说佛是无常呢，这是有过的。哎，说这个因一切皆无常，这个不能包括佛。哎，如果包括佛，那就是有过失的。为什么有过失呢？一切智，这是佛的智慧。佛是一切智都有，叫一切智者，一切智。说佛呀，一切智，众具方便应无异。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得的这个最高智慧，众具方便，得这个智慧啊，是有无数的方法得出来的。方便就是方法，众具方便就是我把所有的方法全都实践成功了，所以我得到了一切智。如果要是一切都是无常的话，佛也是无常的话，我得的这个最高智慧啊，所有的方法都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呀？你得的这一切智，它马上就不是一切智了，它是无常的嘛。你得了，你说我是一切智，下一刹那它变了，是吧？无常就是变化嘛。一切智变成了，你只能变成不是一切智的东西，所以你又不是一切智了。所以你说我一切这个智的这个方法我都会，没有意义，因为你得的不是一切智，哎，它马上就变了。以所作故，因为你的一切智是造作出来的，哎，造作法都会坏，所以呢，一切智也会灭，也会坏。一切所作皆应是如来，就是说，如果如来是无常的话呀，那一切，就无常就是一切所作嘛。你是无常，就等于你也是一切所作。这个他还有这个倒过来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如来是一切所作的话，一切所作皆应是如来，那就是板凳桌子什么都是如来了，因为跟你性质一样嘛，你如来也会坏，桌子也会坏，那 桌子就是如来。这是从逻辑上来推，无差别因性故，因为他们的因都是所作皆无常，你如来是所作也是无常，桌子是所作也是无常，他那个因性无差别，是故大会如来非常非无常，就是说你说如来常无常都是不对的，这个定义都是不符合佛的状况的。大会凡做法者皆是无常，这是大家公认的。如平衣车屋及席碟等，这个碟是就是那个棉布，棉花织出来的棉布，而且是比较高级的细棉布。这都好，车也是做出来的，屋子也是盖出来的，席子是编出来的，细棉布是织出来的，都是所作，都是做法。凡是做出来的东西都是无常，皆是做法，是故无常。这是打比方。大会若言一切皆无常者，一切智、一切智人、一切功德亦应无常。如果你说都是无常，佛也是无常的话，佛的智慧，这个得到一切智，得到这个智慧的人，佛的一切功德都应该无常，佛是无常嘛。以同一切做法相故，因为他都是所作，都是无常，所以呢佛就可以变成不是佛的东西。又复有过，还有过，若言一切皆无常者，诸佛如来应是做法，而佛如来非是做法，以无更说有胜因故，是故我言如来非常非无常。这个说诸佛如来应是做法，这个呀，这是依这个世间来说的，就是说成就这个最高智慧，是这个必须有一个殊胜的因，能够得到这个佛果。说世间说的这种就是更加殊胜的因，神神秘秘的什么，说没有这种更殊胜的因，所以佛呢就是用这个世间说的这种就是殊胜的因可以得佛果这种做法，这种定义，佛也不是这样。总之就是说这个世间定义的常跟无常的都不适合做佛的定义。这个常是无因生的常，所以佛不是那样。无常呢是佛这个就只能用理论上这样来说，就是说佛如果是无常的话，按世间定义那佛就是会变的，佛就会变成不是佛。那样的话呢，这佛不是这样，佛成了佛之后是不退的，永远是佛。从这个逻辑上它是说不通的。大会一切所作如平衣等皆是无常，是则如来有无常过，就是如果说无常，说佛是无常就有过失了。所修福智悉空无异，无常就是会变，你修成一切智了，你又可以变成不是一切智，你修福德了，你也可以变成没有。又诸做法应是如来无异因故，是故如来非常非无常。大会一切所作皆是无常，如平衣戈，戈是皮子，动物的皮子你也得做出来，木瓦悉具无常性，如是一切智者修智之功德即成无异，以彼为所作故，凡所作皆应无差别，如是凡所作皆成如来。这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如果要是有为法就是佛，所作就是佛是所作出来的，那凡所作都是如来了，以此之故如来非常非无常。这都是这个从逻辑上来反驳，说给佛定一个常定一个无常，都是用逻辑上反驳是成立不了的。黄先生，大会啊，罐这就是那个瓶，所以你就知道那个瓶是什么了，不要想那个玻璃瓶、可乐瓶，不是那样，就是那个泥陶瓷罐子，盛水的罐子，布、草、木，布就是那个碟，木和砖等，一切造物无常，由于是造物陷入一切无常，那么全知者积累的功德智慧资粮也就毫无运处，因为没有特殊原因，如来也就成为造物。 就是说如来是无常的，因此大慧啊，如来非常非无常。就是说如来是无常的话，它就会变，但是如来呢成了佛是不退的，是不会变的。复次大慧，如来非如虚空常，就是还有一种常是说像虚空一样的常，虚空是常，为什么呀？虚空不生不灭，没有变化，永远就是空间，永远是空间。说如来你要说这个像虚空一样的常也不行，为什么呢？如虚空常者，自觉圣智，众聚无异过。就是如果你说如来像虚空一样无常无相，不生不灭，永远不变，这倒是对了。但是有什么过呢？他自己觉悟到的圣智，圣人的智慧，众聚无异过，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没有意义了。因为什么呀？因为他无相，无相无体无自性，就不能起作用，你还叫什么智慧，是不是？而且你也不是因得来的，虚空是无因的，所以呢你也不可能自觉圣智，根本就没有，这虚空是没有存在的，所以这样的话你那个佛就没有意义了。大慧，这个无意也可以理解成无境界，就是佛就不是没相没体没什么都没有，就等于是没有佛了。就大慧，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但是呢你可以说佛呢就像虚空一样，它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你可以这么说，就是可以遮全不可以表全。佛可以，你说佛像虚空一样，既不是你说的常也不是你说的无常，既没有你说的相也没有你说的无相，什么你可以这样来说，可以遮全。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意聚不聚，常无常过故不可说。你可以遮全说佛如虚空，就是佛不是什么，但是呢你不能说佛是就是虚空，就不对了。这个离常无常还离什么四句，一意聚不聚，就是四句，就是一，这个世界上的法都是一类，都是同类，都有同相，一，世界上是有不同的法的，聚，说世界上的法呢既有相同的类也有不同的类，然后不聚，就是世界上的法呢既不是同类也不是异类也不是非同类，就是世间的一切说法归到四个类型，归到四句里头，代表世界上一切言语一切说法。就是说你要说佛像虚空一样离四句，离言说，常无常过故不可说，你说佛是不可说的，你用四句怎么说都不对，你说常也不对，说非无常也不对，这个可以。是故如来非常，所以呢如来就是说你要说佛是离言说的，是不可说的，这样说可以，这样说就等于说佛非常非无常。复次大慧，如来非常，何以故？虚空之性亦无修行诸功德故。说如果你说如来要像虚空一样，那就没有如来了，是吧？什么功德也没有了，智慧也没有了。大慧，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何以故？但是呢你可以把佛，就是说佛如虚空呢，只可以说他离言的这个，他遮全的这些都对。何以故？离常无常故，虚空离常无常，这个可以比喻为佛。以不堕，一意聚不聚，有无非有非无，这都是四句，四句就是一个标准句式，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结论，你无一个结论出不了这四句，就是某一个题目我出去说世界上有东西没东西啊，就是无非这四种答案，一个说有，一个说无，一个说非有，一个说非无，这个啊，这个不是，这个非有非无只是非有无，就是俱非，但是没有那个，还差一句叫既有又无，一切东西都是既是有又是无，四句，因为那个既有又无没有意义，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有时候呢就用三句。由于虚空呢它符合这些遮全定语，就是虚空里头你说什么都不对，常无常，非常非无常，是故离于一切诸国不可得说。佛可以说如虚空不是什么，不可以说佛就是虚空就是空，就不对了。 菩萨大会如来非常，若是常者，应如虚空，不带音成。虚空是无音的，这样也是不对的，就是佛不是无音的，那就得说到真实境界里头。大会，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何以故？以离常无常，若一若异，聚不聚等诸过失故。就是佛是符合如虚空遮全的，虚空不是什么，佛也不是什么，但不能说这个表全。谈复次大会，如来非常，若常则如虚空，成就如来之功德既然无异。大会，此即为虚空非常非无常，以其离常无常，亦不宜由一意俱非俱常非常等过失而说其性相。黄，还有，大会啊，如来不是常，为什么呢？因为现如同虚空，积累资粮毫无用处。大会啊，如同虚空非常非无常，远离常无常，故而不应说具有一和异、双和双非、常和无常等等过失。好理解啊。复次大会，若如来无生常者，这又是一种常。这个一种说如来就像虚空一样的常，佛说不行，那样就没佛了。下边一种说呢，说佛是无生法，它是常。无生法就是从来没有生出来过，实际上也是如虚空，是吧？只是换了一种定义，说如来是无生法，所以常。你从来没生出来过，当然也不会灭，那不生不灭当然是常。如兔、马、脚等脚，什么是无生法呀？你比如说兔脚就是无生法，兔子从来没有生出来过脚，所以呢兔脚是无生法，是常，不生不灭的法，是吧？马也没有脚，以无生常过故。就是说这个无生常是一种过失，为什么呀？它不存在。你说你要是说佛是无生常呢，就等于说没有佛，但是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方便无益，它的这个就是一切方法呀都没有意义了，它的一切因缘组成部分都没意义了。以无生常过故，如来非常，这又是一种常。如来说不行。复次大会，亦不得言如来是常，何以故？若言常者，同于兔、马、驼、驴、龟、蛇、蝇、鱼等脚。看来这个范文里头有很多这个比喻啊。是故不得言如来常，这就是我们就记住个兔脚就行了，就是你说如来常无生常，就等于说如来如兔脚，就等于没佛，但是实际上有佛，所以不行，不能说佛是常。复次大会，亦不得言如来是常，恐堕不生常故，是故不得言如来常。注意他这个说这个不能说如来常，都是有具体的定义的，就是外道定义的这些常都不是。但是佛也会说我是常，那就是有佛的定义，有真实的定义，你得把这个定义分清。复次大会，如来非常，若是常者则是不生，同于兔马鱼蛇等脚。谈复次大会，此如兔马驴不重复了啊，彼等具不生之常，以此不生之常性，故如来不可为常。下边也不读了啊。下边复次大会，更有于是之如来常。你看前边都否定，说你说常也不对，说无常也不对。复次我再跟你说呀，更有于是之如来常，就是除了上边说的还有可以说的境界，能够知道如来可以说是常，跟前边就是刨了前边还有，于是就是还有境界。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为无见所得智常。现在说还有什么事啊？说还有无见所得智，就是如来修行正道的佛果，他所得到的无上正等正觉，他所得到的一切智，这个是常。故如来常，前边那个凡夫定义的那些常，没有人，因为他根本不学佛，他根本不去按佛的一切智的那个定义常去。这是佛说呀，可以说如来常，但是那个定义呢，必须是我证的那个一切智，这个是常。大会，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必定住。就是说，不管是有没有如来出现在世间， 现在有如来的化身出自然世间给我们讲佛法，若不出世，等着再过9000年，世界上没佛法了，你不知道佛法了。不管是有佛法没佛法，有人给你讲不讲佛法，法必定住，佛法就在那儿。佛成了佛的就永远在，必定住就是佛必然是有的，佛的一切智必然是有的，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人告诉你，佛智从成了佛永远在，所以这叫无见所得智成，佛法必定住，生为圆觉诸佛如来，无见住不住虚空，亦非愚夫之所觉知。就是说二乘也证到了一份佛法，是吧，证到一个人无我，这也是法必定住，包括这个二乘的法证到的人无我也包括在这个法必定住里头，就是人无我这个法，诸佛如来还有这个大乘的佛法，无见住就是没有间断的在世界上永存，不住虚空，它不是像虚空一样，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它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是永远存在，亦非愚夫之所觉知。但是呢，梦中人，不学佛的人，他是不知道有佛永在，所以呢，你知道有佛永在的人，可以说佛是常，故如来常，这是讲真实状态。复次大会更有语法，依彼法故得言如来世尊是常，就是说你不依外道定的那个定义，你依我这个以这个佛说的真实境界，可以说如来是常。何以故？依内证智啊，内证智正常法故，佛的智慧正道的真理，正道的这个佛法是永在的，是故得言如来是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来是常，所以说这个你要是说我不定义，就是一个绝对的，你说 佛是常还是无常，这个它就是不能这个就是你不能给一个确切答案的。就是说确切答案是什么呀，如果你定义的常跟无常是符合实际的，那就是既是常又是无常，你要是定义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不是真理，是邪见，那就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这就叫那个佛回答问题不是有四种形式吗，一个是定答，一个是不定答，一个是就不说不理，还一个什么，这个就属于什么呀，要分别说，就是说不能一口答的，就是说你说这个怎么答呀，要分两种情况，或者要分三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可以这样说，如果是那种情况就这就属于一个分别答，就是说佛是常是无常，不能一口咬定说非常非无常，那只是一部分回答，也可以说是常也可以说是无常，但是看你定义对不对，就这意思。现在是说佛内智正常法故，就是佛的智慧正道的那个真理啊，那个境界啊是永存的，比如说佛正道什么了，说三界唯有心，这个三界唯有心这个法就是永远在的法，你要这么理解，不是说三界唯有心的心是常啊，众生的心都不会变，不是这个意思，要定义要分明白，不是说他正道的法是永远不变的法，也可以这么说，关键你要定义他什么是永远不变啊，佛正道的那个常法永远不变，佛正道的常法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永远是三界唯有心，世界上永远是只有心，这个真实境界永远不变，这个意思，这是常法，是故得言如来是常。大会诸佛如来内证智法常恒清凉不变，就是佛证的这个三界唯心的这个真实境界永远不变，没有第二，没有，不是说今天三界唯心，明天三界又多了个境，明天心又没了什么，不是那样，就是永远是三界唯心，这个不变了。大会诸佛如来应证便知，若出于世不出于世，法性常如是，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佛来告诉你， 法性，这个性你就要理解广一点，包括体的自性，包括相的自性，包括它的属性，它里头包含的真理永远如是。你要说法的体性什么呀，三界唯有心是吧，中三界唯有心，这是它的自性自体。相、心里头有相、然后属性真理，那就是什么呀，三界唯有心，你也可以表述一个真理嘛，或者说遮全的那就纯粹的理了是吧，说三界没有五蕴、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梦中法都是空，纯粹遮掩遮全的，因为它没有体，它就只有理、这种法性呢常如是，就是不管有没有佛告诉你说这个五蕴皆空、五蕴皆空的这个法性，这个理永远存在、它永远不变，所以佛呢是常，法体常、佛的法体常，佛的法体是什么呀，就是他的心，他的心，他的法身，他的法身永在，永在，他也永远不变，是吧？因为他圆满了，他也不用再学习，不用再修行，永远是那些最圆满的佛法的记忆，他就这个法体常永远不变，不是说他法体本身不会变，因为他要度众生，是吧？他要做反应，但是他这个法体呢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法体常如是，法轨则常如是，还是法轨则常如是啊？法轨则常如是是吧？法轨则的话呢，就是真理了是吧？轨则嘛，就是一句话。一彼法性，一切声闻辟支佛等，亦不曾闻，亦不曾见。如是法体，非虚空中，毛道凡夫不觉不知。一彼法性，一切声闻辟支佛等，亦不曾闻，亦不曾见。一切二乘不曾闻不曾见啊，这也可以说得通哈，就是说佛的法性，佛的这个法体，二乘因为他在梦中，所以他见不到佛的法身，也不曾闻，闻就是小乘里头也不讲佛的法身，因为小乘里头根本不讲这个佛的状况，小乘就光教他们说你们怎么证阿罗汉，怎么断烦恼，不讲这个大乘的。如是法体非虚空中，但是佛的法身呢并不是没有，毛道凡夫不觉不知。这个毛道的意思呢是小道的意思，毛是指的那个毛，你一般就是说这个最小的东西啊就是毛，常见毛道就是小道，就是说这就是指这个外道啊，在那也是找真理求这个真相，但是他找的那个真理找的那个真相啊太范围太窄了，太小了，这个意思。毛道凡夫，夫子大会，以别一故，亦得常，亦得言常。就是佛不是说不可以说他是常，但是呢，不是前边说的意思，另外的意思可以说他是常。何以故？未以限制正常法故。因为佛正道的境界是永在的，正智是常，如来亦常。他正道的境界永在。他就可以说佛永在。大会，诸佛如来所证法性、法住、法位，这是经常用的一串词儿。说如来所证的法性，这个法性要广义的，就是他证的法体、证的法相、证的法性，这个真理、法住、法位都是永远，就是不管你说不说，他知道不知道，他就在那儿。法住、法位就是客观存在。如来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异。不管有没有人告诉你，他永在那儿，这个永在那儿不变异，就是说佛永在，这个佛正的境界永在，佛的智慧永在，在于一切二乘外道所得法中，非是空无。这个所以他译的这个意思都不一样，咱们就按他的意思来讲啊，佛的那个常在的法。在于一切二乘外道所得法，二乘外道所得法中都有佛法，这个怎么理解？就是说你二乘外道所证的那个法呀，是这个怎么说，都包含在佛证的法的那个真理之内，就这意思。就是说你二乘外道证的那个东西跑不出佛法去，因为佛见到所有真实了。你这个正道的里头不管包含，像二乘啊就包含一点真实是吧，人物啊，包含一点真实，当然它在佛法当中。 说外道舍得法也在佛法当中，怎么讲呢？就是你比如说那个科学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呢你说这个法他得的这个法所谓的真理，这个咱们说它是邪见，包含不包含在佛法里头？也包含在佛法，因为佛说你说的这个是自己上当啊，自己受骗，哎，说的是邪见，都包含在佛法里头。非是空无，就是佛法是真实存在的，然非凡愚之所能知。谈，然而大会有别意，却可说如来为常，何则由现观所证之智为常性故？哎，常性就是说它的体是永远存在的，如来即常，大会此智为如来应证等觉现观所起，故实是常。这就是限量证到的，无论如来出世不出世，法性常住，此法性可见于一切二乘外道所得觉中。这个解释没多大意义，他说人家不敢一觉，越是实际上欲得更好，是吧？因为你一觉的话容易跟那个就是认为外道还有所觉，是吧？实际上他就是错误的，他没有得到真实法，可以说所得法，他得的是邪见，而为法决定法住。此法住真如为一切法之本，故说为住，非为其为一实体。你看这就是他用自己的这个错误的世界观来解释真如。真如是真实的意思，他解释真如说什么呢？他就理解成真如为一切法本，说为住，非为其为一实体，就是说真如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真实的有那个真如。哎，他们理解真如就是一个空，哎，就是一个空。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把这个面前说成有了。如果他把真如理解成一个实体，真如，哎，真如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吧？用那个遮权定义，他就必须定义说，在世间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没有世间法的情况下，真实存在一个真实境界，他就得承认。但是这些人呢，都是不承认这个的，就是他就认为面前梦中法就是真实法，哎，在这个真实法之外更没有真实法，哎，他们都是这样理解的，叫缘起法就是有的嘛，哎，只是没有自性，哎，我们面前就是真实，他们都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这个他不加话，一加话就这个露出他这个错误观念来了。实际上佛这一段话说的意思就是什么呀？佛在我们凡夫所见法之外真的真实存在，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真实实体，是不是啊？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永远都在。它证的智，它的智证的境界，它的那个什么法体法性，法住法位，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永远真实存在，说的就是有一个实体真实存在的。所以这个看不懂佛经啊，就是乱解释一切。给别人造成这个误解，造成扰乱，实际上是有很大的这个罪过的啊！你就不如什么呀？还不如黄先生那个，我就是翻译佛经，我不懂，我就能翻到什么程度翻到什么程度啊！你不加，至少是不加自己的东西，还这个罪恶少一点。非如虚空之空，这个佛呢？你看你这。你如果说真如不是实体，不是真实存在的话，那就跟虚空一样了嘛。你不是真实存在，就只有那个遮权的，就是否定不是虚妄嘛。所以那就是虚空之空。所以这个都是就是很乱，就是他这个理解啊。是非凡愚及浅智者之所能知。黄，还有大会啊，按照另一种说法，如来是常。为什么？现证智有常性，就是他证的这个智慧啊是永远在的，有常性，就是常有体，故而如来是常。大会啊，如来阿罗汉正等觉的现证智是常，无论如来生和不生，这种法性、法定性和法住性于一切声闻缘觉和外道的现证中，这就是说佛法永远住在一切法中，这种法住并不是在虚空中，就是说这种法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是有真实存在的，而愚夫们不理解。大会，如来所得智是般若所熏。你看现在跟你讲了，如来得的智慧啊不是无因生的，所以前边说 外道定的无因市场，就是外道定的永远在的东西都是什么呀？无因的。哎，那佛就不是那种常，佛是这个常啊，是有因的。哎，只是他这个智得到之后呢，这个智就怎么样，永远存在，永远不失了，是这个时间上为常。哎，不是说这个智是个不生不灭的不会变化的，佛的智慧也是有违法，他是般若所训，般若空见，般若正见，般若智慧，学习般若智慧留下的记忆组成的如来的智，转识成智转过来的，它是有因的，它是有违法。哎，所以呢它能够学习，它能够积累，它证了之后能够证到境界，它还能够度众生，还能告诉别人。哎，所以如来智呢是有违法，是有因的，是因缘所成，非心意意识。但是呢如来的智慧不是凡夫的那个心意意识，就是分别的这个不没有那个心意识的分别作用，哎，它是离分别的。彼诸因界入处所熏，这个凡夫的心意意识呢，是诸因，就是五因、十八界、十二处所熏。它是在五蕴、十八界、十二处那个地方所熏起来的，就是是分别境界熏起来的，是这个梦里头熏起来的。都是心量度出来的熏习来的，就是分别的语言熏习成我们的心意识。大会，一切三有皆是不实妄想所生。三有就是三界，就是我们梦中一切法，我们梦中一切法呀，都是不真实的妄想所生的，都是这个邪见生的，就是什么呀，梦里没东西我们认为有东西，都是你念到梦里有东西这些记忆啊，生出来的这个心意意识。如来不从不实妄不实虚妄想生。如来呢，你那个如来的记忆不能留这些记忆，留这个说不实妄想的这个记忆生不出如来来。如来是什么呀？是般若智慧熏。般若智慧是什么？般若智慧就是告诉你说，梦中没有法，分别出来的都不存在。就是跟你这个邪，就是纠正你这个邪见的，告诉你这是邪见，你说梦里有法就错了。哎，就是这些纠正邪见的这个内容的话变成了正见，变成了般若智慧。所以说智慧没有自己的那个内容，就是正见没有自己的内容，正见的内容是告诉你说你哪句话说错了，你哪句话是邪见，这就叫正见，把你的邪见都给纠正了，都给去光了，你就见到真实了。大会，诸佛如来内证智者，依彼得名。这是那一句话，就是说诸佛可以说是常，说为什么是常呢？说因依彼得名，依上边说的这个如来可以叫常，依什么呢？如来内证智者，哎，如来他内证的智慧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存在的，所以佛可以说是常。大会，以依如来智慧修行得名为佛。这就证明这个智慧是有为法，但是这个有为法永远存在，所以佛是常。非心意意识无名五因熏习得名，佛的这个智慧不是用分别，用五蕴，用梦中的分别熏习得来的。大会，一切三界不是妄想分别细论得名。这个人没看懂是吧，他一叫大会后边应该说一个真理，结果这他实际上这句话是接着前边说的是吧，说佛呀不是心因意识分别五蕴得出来的，也不是一切三界不实妄想分别细论得出来的佛的智慧。哎，那个不叫佛，这不应该插这个大会的这个称呼。大会，夫如来者以清净慧内证法性而得其名。看来梵文就是这样，那就是接着前边说的，就是佛可以说是常，因为他的智慧是常。非以心意意识蕴皆触法妄习得名，不是梦中凡夫分别熏的记忆组成的佛， 一切三界皆从虚妄分别而生，如来不从妄分别生。谈大会，如来所证觉智由般若智来，如来应证等觉不从心意意识运处界等无名习气而来，三界从虚妄分别生，如来不从虚妄分别生。黄大会啊，这种现证智是如来展现的智慧智。大会啊，如来阿罗汉正等觉不展现心意意识运界何处的无知习气。都很好理解啊，就是记住这个阿罗汉啊，在这儿是无学的意思。这个阿罗汉不是指的小乘的无学，而是指的佛把大乘的法都修圆满了，没有可学的法了，圆满成佛了。这个阿罗汉是大阿罗汉，是跟佛法等号的阿罗汉。佛也叫阿罗汉，也叫无学。大会啊，一切三界产生于不识妄想分别，而诸如来不产生于不识妄想分别。大会，以二法故有常无常。还是讲这个道理，说你有分别，你把在脑子里产生一个分别，分别出一个两种相对的概念的时候，你才会产生常无常这么一对这个相对成立的概念。非不二，不是说你在不二境界里头就可以说有常有无常。这意思就是说，常无常都是你分别出来的，都是妄想。不二者寂静，真正证到不二的这个圣者呢，是没有言说的。一切法无二生相故，就是真正真实存在的一切法，佛菩萨证到的一切法没有二，没有二不生二的相，无二生相，不生二相，就是说真实境界它就在那儿，它没有言说，没有分别，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二，没有分别，分别出来的都是虚妄境界。都是你有一个会分别的心，是吧？在脑海里你才能分别这个法，才能产生概念。是故如来应证等觉非常非无常。所以呢，这个你只要问说如来是常无常，依这个佛的境界是无二的，是离言的，是没有言说的，是不可言说的，依这个道理呢，就可以确切告诉你佛肯定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为什么？因为你这是二，你这是妄想分别的概念。佛不是二，不是分别的概念。大会，不识分别二种法故，就是说只要你一分别出二来，这就不是真实的法，而得名为常与无常。不识分别二，就是说你虚妄分别二种法，你才能叫有常有无常。而佛如来不堕二法，佛在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二，不堕能取可取二边，如来寂静二法不生故，是故大会，诸佛如来应证便知，不得言是常与无常。大会，若有余二，有常无常，你有二才会有常无常这两个概念。如来无二，真实境界里头没有分别，证一切法无生相故。佛证的证境界是梦中一切法从来没有生起来过，所以他就没有分别，没有二，是故非常非无常。大会，若取余二，有常无常，以其非为一故，因为你取二就是概念嘛，相对概念，它不是一。寂灭则无二，以一切法之性相为无二无生，以此之故，如来非常非无常。好理解啊。黄义成说，有二重性，则有常性和无常性。可能这个范文可能也能这样译吧。这个二重性，因为有很多可以理解到其他地方。我们要是就按这个有二来理解，他这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二，无二重性则没有，就是没有常和无常。无二重性是寂静，大会，因为一切法无二重性和无生相，因此大会啊，如来阿罗汉正等觉非常非无常。好理解啊。下边，大会，乃至言说分别生，则有常无常。你有言说才会有常无常的分别，分别绝灭者，如果你不起分别了，则离于夫常无常，见不寂静乎？这应该断开。你如果不分别了，就不会说佛是常啊还是无常啊，就没有这问题了。见不寂静慧者，永离常无常，非常非无常熏。 则离渔夫常无常见。这儿断，说如果不起分别了，你就离开了常无常见。不寂静慧者，就是没有证到涅槃的凡夫，永离常无常非常无常熏。这个意思就是，凡夫不知道佛法的人永远离开，就是他永远熏习不到这个说常无常啊，说非常非常无常这种熏习，他是永远熏不到的。有点别扭，但是意思是对的，就是说不懂佛法的人他就不知道佛是非常非无常的。前边这个就是说在常无常的问题上，哎，给的答案是非常无常，就是没有常无常，这是一个证件，说凡夫呢他就永远熏习不到这个证件。大会凡所言语而得说言常与无常，哎，你有言说才有对立概念，远离一切分别近者，如果永远不起分别的人，那就是从梦中醒来的，是吧？哎，证的都是无分别智，远离一切分别近者，不得言取常无常法，他就永远不会再问这个佛日常啊无常啊，没有这个言说了。是故我遮一切凡夫不得分别常与无常，以得真实寂静法者，得尽分别不生分别。哎，所以他这个意的都是意思对，但是你看那个句子完全相，这个表述相反，后边说的是得了真正寂静法，证到真实涅槃的，他就永尽分别，就是永远不再分别了，永远不生分别了。大会乃至少有言说分别生，即有常无常过。少有言说就是只要你起一点言说，只要你起一点分别，那就可能会有常无常这种过失，就是有分别的妄想分别吧。是故应除二分别觉，勿令少在。所以呢，应该远离分别的虚妄概念，应该证到无分别智。谈大会有言说分别，即有常无常见随之而起。凡于所持之常无常见坏灭，由除分别智时而来。就是说，如果你把常无常见远离了，而非由除依寂静内观所起之智。凡于所指常无常见坏灭，这个句子说不通。他实际上是说凡夫的常无常见是分别之来的，不是那个依内证之来的。大会啊，只要出现言语分别，就会陷入常无常的错误。大会啊，这就是说只要分别出来的都是妄想。大会啊，清除渔夫们对常无常的执取，灭除分别智，而不是灭除寂静智。下边佛来这个总结，这是等于是第一个本子没有这个送的啊。第二个本子离于常无常非常非无常，好理解啊。这就是佛，若见如是佛，彼不堕恶道。哎，佛是境界，不是可以用语言来表描述的，说怎么说都不对。远离常无常而现常无常，恒如是观佛，不生于恶见。再读一遍啊，远离常无常而现常无常，这个就是虚妄跟真实了。远离的常无常是分别出来的常无常，哎，外道定义的常无常，言语的常无常，远离妄想分别。而现常无常就是佛也可以说常也可以说无常，那就是佛在真实境界里，就是刚才说的佛智永在，佛证的真实境界永在，佛什么说的真理永在，可以说常。哎，佛智是有为法，哎，也是会变化的，他要度众生是吧，也可以说无常变化。佛证的境界是什么？三界唯有心，这个三界唯有心的境界永远在，但是这个三界唯有的心本身都是有为法，都是会变的，也是无常的。谈远离于常与无常，于常无常作内观，若能如是见佛陀，即离外道影响法。他这个第二句看不出意思来，于常无常作内观，那就是那也许是真实的哈，他的意思就是真实有常无常，那摆脱常无常皆是常无常，这样看诸佛不陷入邪见。看来这个颂的呀，确实是让你摆脱虚妄的言语分别的常无常， 让你知道佛的真实境界里头，既可以说常，也可以说无常。这样你是正确的正见，你就不生邪见了。众聚无异者，生常无常过，若无分别觉，永离常无常。众聚无异者，就是说这个肯定是什么呀，是虚妄分别出来的境界，都是没有自性，没有真实境界对应的。这样的境界就是妄想分别出来的境界，才会生出常无常的过失来。因为它没有真实境界所指依据。若无分别觉，永离常无常。如果你断掉分别，你这个从梦中醒来，你证到无分别智，你就永远离了这个分别出来的常无常。若说常无常，诸功德虚妄，这就是显然是分别的梦里说的常无常。无智者分别，遮说常无常。无智者分别，遮说常无常。就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分别出来的虚妄概念，都应该就是说是错误的，遮说就是都把它否定掉吧，就是说都是不对的。若常无常者，所及皆无益。如果你要说佛日常或者无常，他的功德就没有用了。未除分别觉，不说常无常。我们是修行的目的是断掉分别，要从梦中醒来，所以呢不应该说佛是常还是无常。谈若着于常与无常，一切积极皆无益，此指资量之积极。由坏分别实质故，常与无常皆遣除。意思很明确啊，陷入常无常修行无益，摆脱分别智，消除常无常。从其所立宗，则有众杂异，等观自心良，言说不可得。这个我们往念最后一个第三个啊，乃至有所立，一切皆错乱，若见为自心，是则无为正。这个好理解啊，这个第二个也好理解，这一读就能理解。所有立法者，只要你一说话，皆有诸过失。因为什么？因为分别处在二境界，都是虚妄的。若能见为心，你如果知道三界就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无法，彼不堕堕诸过。所以你懂了为实，你就能够知道世界上真实存在什么，佛的真实境界是什么，你全就清楚了。你就知道，只要一分别出来的都是二，都是虚妄境界，包括佛法，包括这个在梦里安立的佛法，佛的境界也是不存在的。到你从梦中醒来之前，安立的佛法也要舍去。现在再读第一个啊，先读第三个吧。乃至有所立，只要你成立，用语言成立一句话，一切皆错乱，因为都是虚妄分别境界，都是不是真实存在的。若见为自心，如果你知道世界上啊，就只有你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心分别出来的法都是不存在的。你要是懂了为实无境，是则无为证，你就跟佛法没有相违的地方，也不会有疑问了，也不会有争论了。为实无境，这就是了义法。第一个一本，从其所立宗，从一个人所立的宗，宗就是他的观点，一句话，则有众杂异，里头就有很多问题。等观自心良，如果你等观，就是你永远这样观，平等观，就是永远看到，就是自心良，就是梦中的境界都是我自心分别出来的，都是妄境，都是梦境，言说不可得，这个梦境里头什么都没有，为实无境，你这就是得到正见了。谈直至能做一决定，于一切皆成迷乱。只要你说话就有错，了之无有为心见，是则更无正论起。你现在我们看一下，这就是他的真意就出来了。前边什么三界无有而为心现，什么你觉得啊说的也对啊，目的他就是要搞出这句话来，这样就把了之无有为心见，没有为心见，你这个说唯有心是不对的，就是为了最后就是要在什么地方塞出这句话来，就是没有阿赖耶识， 就是要把这个月称的这个叫不不叫不不什么不许啊，不许阿赖耶识，就要把这句话要编出一个佛说的一句来。你看这句这不编出来了吗？了知无有唯心见，什么意思啊？你要明白根本就没有唯心见，根本就没有唯心这回事，这不就可以说没有阿赖耶识了吗？没有阿赖耶识，然后说唯识无境，然后再去找那个你前边已经弄出很多有外境的句子来了，都可以颠倒，结果呢把一个唯识无境的楞伽经硬给翻译成没有心实有境，就这样颠倒。黄，只要立命题便会起混乱，你看人家这个立的还是很那个很棒的啊，看到唯自心分歧不会起，你这还吵什么呀？唯有唯识无境是吧，你这还吵什么呀？世界只有心，心外无法，这多好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